关于基督的受死。谈到基督的受死，我们会想到十字架，会想到救恶的献祭，而且新约有很多的经文都在去诠释基督受死的这个事实，以及基督受死所带来的神学的意义。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在新约有许多经文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基督的受死，就是一节经文并不能够完全诠释基督受死意义的丰富性，他的受死所带来的意义足够的丰富，所以他需要多面的表达，多面的诠释，多面的见证，才能使我们看到基督受死所带给我们的丰富，令我们不得不深思他的死与上帝、与他自己、与我们的罪、与那个世界的罪人有多么紧密的关联性。那我想选几处经文来读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经文从不同的一个视角来诠释基督死的意义。加拉太书3:13，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那这个经文和旧约的摩西五经是有关联性的。那你知道这些经文的意义到底何在吗？在旧约，一个人犯了严重的罪，他要被挂在木头上，他是不能够挨地的，因为他太污秽，担心他把地给污秽了，所以要挂在木头上。耶稣就这样为我们成了咒诅，被挂在木头上。更多前书15:3，那里写到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强调基督受死与我们的关系是因着罪的缘故。那彼得前书3:18说，义的代替不义的，又从另一面告诉我们，基督他是完全的义者，是义的代替不义的，那我们就是不义的那一个因罪的存在。腓立比书2:8，存心顺服以致死在十字架上，这里让我们看到基督顺服的一个高峰，他绝对是喜乐的、甘心的、乐意的死在十字架上。如果基督不是出于甘心受死，他的赎罪不仅不蒙父的悦纳，对我们的赎罪也是无效的。加拉太书1:4，基督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特别谈到基督受死是照父神的旨意。我们会说主为我死，我们会说先等一下，基督是照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我们还不是那个第一因那个主因是在乎父永恒的计划，在乎父所立定的那一个救赎之约，让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基督要完成救赎之约所有的规定，成为赎罪者，为我们赎罪。还有一处经文在使徒行传2:23，那里说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和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受死从表面来看是很多无法之人他们的手这个把基督杀死，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受死的主因是在乎父那圣洁和良善永恒的定旨，要把他放在十字架上面，要将他压伤，但是那些无法之人所做的恶是不可被忽视的，他们要为他们的罪而负责的。因此我们看到基督的死 在经文当中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去诠释，就意味着你没有办法用一节经文能够把基督的死完全的解释明白，他要从不同的角度让我们去窥探基督死之丰富的意义。那刚才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借无法治你的手是谈到上帝在人最大的恶中带出最大的良善来虽然人做的是恶事，但是上帝在人的恶中以他全能的旨意的运行产生最大的善。他们把耶稣钉死，而基督之死却带来更大的救恩赎罪的福气这个图片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被卖的那个场景。那这个图片有一个名字叫犹大之吻也被称为罪恶之吻。谈到犹大之吻，它肯定不是一个轻蔑代名词，是一个阴险背叛的一个代名词这幅画呢是大概画在十三世纪画家叫乔托，他就把圣经的每一个故事的小片段都用这幅画展现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基督被卖时候那个场景，就是犹大来亲吻耶稣然后告诉我们别人说我亲吻神，谁就是耶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家画的这个人物的面容非常的惟妙惟肖犹大就穿着黄袍子在西方是不能够送黄色衣服的送黄色衣服含有背叛的意思在中国黄色那是九五之尊皇帝穿的对吧但是在西方不是，他们一直认为黄色相当背叛，所以这个乔托呢就把犹大穿的袍子画成黄色，就极为的显眼你再看耶稣的这个面容可以说非常坚定，而且怒目看着这个犹大就变得很虚伪很心虚。这里还有一个小的图片，能不能看到，就是耶稣的门徒拔出刀来就把那个大祭司的那个仆人叫马勒古的耳朵给割下来就是整个的气氛非常的紧张来突出了耶稣被卖的时候那个场景。那这就是无法之人他们带着恶意想要把耶稣进行捉捕后来耶稣就经历了受苦受难，死在十字架上关于耶稣的受死我们要讲的有太多，不过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只需要谈几个重点来谈到耶稣的受死。我们不得不说基督受死的神学意义在今天福音派的教导当中在不断的削弱，不断的就是被淡化基督已经成了一个好人，教会的讲道沦为了道德主义者的说教，叫你要做一个好人，而基督为罪人受死的这个教义不断的被稀释最后只剩下就基督会怎么做，你应当去怎么做，而那个古老的宣讲基督为你的罪而死这个事实不断的会成为虚假，而基督让你怎么做反而成为了主流。那有几本书推荐给大家一本是约翰派伯所写的耶稣受难的五十个理由他就谈到是谁杀了耶稣不是犹太人不是罗马人而是上帝自己，是上帝自己把耶稣基督压伤，神差派他的独生子为罪人受死，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用五十个理由谈到基督受死所带来的这个丰富性比如彰显神的爱神的恩典，赦罪除掉我们的罪，使我们圣洁唯有瑕疵，使我们的道德被医治，永生赐给我们，赋予婚姻的意义这些都是基督受死带来这个丰富的意义。 那另一本是约翰欧文所写的，是亲奥族很著名的神学家，他不是改革宗的啊，他是公理会的，但是是亲奥族很著名的神学家约翰欧文。他的有一本书是基督为谁死，可能你听过他所写的圣灵论，还有一本很精湛的著作就是基督为谁死。他就谈到基督受死不是为普世人，而是为上帝所拣选的百姓。后来巴克为欧文写序的时候呢，评判这本书就说这本书恢复了福音本来的面貌。很多人强调基督为所有人而死，但是约翰欧文说不，绝对不是，基督视为父所拣选人而死。巴克就说这个教导就恢复了福音本来的面貌啊。这本书不可多得，讨论基督为谁死的这个意义，深入了探讨和解析啊。因此基督的死的内容很庞大。那还有一本书很有趣是一本小的册子，大约有不到150页左右，是靠福音天天出死入生啊。这本书很奇怪的是没有太多的论述，没有太多论述，你说有很多论述没有，它是有大量的经文还有一些经这个福音的诗歌构建这本书。他强调一个主题，他说我们需要每一天靠福音出死入生。他强调作为一个基督徒，福音不是一生的一堂课，而是福音是个庞大的建筑，我们要在这个建筑当中设为课堂，要在这个课堂当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发掘，不断的默想。他强调应该每一天对自己讲福音，去默想罗马书福音的经文，加拉太书福音的经文，以弗所书福音的经文，还有以赛亚书53篇关于福音的经文。所以他说每一天要对自己讲述基督所做的，他的降生，他的受苦，他的宣讲基督的被捕，基督的祷告，基督的这个鞭打，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再来，你要每一天都围绕他的主题去生活，你的生命才足够的丰盛。所以这本书虽然没有太多论述和观点，不过他用他的标题，用大量经文和优秀的诗词来构建这本小的册子也是足够的丰盛哈。好，那我们就来看基督受死的几个方面。我们会谈基督受死基于神永恒的计划，基督受死的甘心自愿，基督受死的种类和性质，还有基督受死彰显神的荣耀哈。我的感觉这个 PPT 太单调哈，所以就加了几个图片这个图片呢你不要带着偶像眼光去憎恶它了哈这个图片的它的名字是耶稣的受刑图这是在15世纪的一位艺术家叫格吕内瓦尔德他通过人物的大小来突出基督受难的这个事实和耶稣受刑的这种挣扎，所以他就把耶稣通过明暗的线条来表达耶稣受苦时极为的脆弱，身上还有未干的血迹，然后通过人物的大小来突出了耶稣基督受难是整个的中心你会看到这里有一只小羊哈这幅图我什么时候见过？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就贴了这样的图。日历上就做这个图，但是不懂什么意思，我感觉就是一幅图哈。在他的画作当中，这个人拿着圣经，用手指向耶稣，你应该能猜到是谁了，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用手指向耶稣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弱。”然后这里穿着一个白色的一个很素的袍子，这是耶稣的母亲，就倒在了约翰的怀里。因为耶稣把约翰把这个他的母亲交在谁手里，交在约翰手里，看到你的母亲所以在这个画作的时候呢玛利亚很悲痛，然后那个就倒在了约翰的手里。这个是谁？这个是抹大拉他也这个双手举起合十跪在耶稣受难面前，来表达耶稣受难受死的这个 事实哈。因此我们想到耶稣死的时候有太多需要讲，不单要向约翰欧文探讨基督为谁死，也要探讨基督的十字架，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十字架带来意义是什么，这个也成为一个教会2000年不断宣讲的事实。基督受死与旧约的关联，这有太多需要探讨的。但是我们的课程的规划和时间并不容许我们在这提供太多的时间。当然我相信每个基督徒应该拿出足够的时间去思想基督死的事实。伯特纳还写过一本书叫《赎罪论》，从旧约探讨基督受死的这个意义。所以我想说，基督的受死不应该成为一堂课，它应该成为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所以想到基督的死，你应该想到你的旧人已经被钉死，你不再属于你，你属于基督。所以你的生活的追求，你生活的所有不应该是自己来主张，因为基督受死，你要知道你变得极为的丰盛富足。这些富足是在哪里呈现？你要好好的去读以弗所书，好好的去读罗马书，儿子的名分和加拉太书儿子的名分所带给我们永恒的那个产业。因此基督受死的丰富，我想一个基督徒倾尽一生都无法讲完。教会历史2000年所有的圣徒他们都在讲，都在传讲，都在见证，到现在这个国的话题还没有结束，就意味他的死的丰盛足够我们一生去挖掘，去发现，然后去宣讲，再揣摩。首先我们要看基督受死基于上帝这个永恒的计划。谈到基督受死，我们会想到基督被犹大出卖然后被以色列人他们一拥而上把他捕捉，然后把他进行审判定罪，然后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不能忽略另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他的受死是在上帝永恒的计划当中。世界还没有被造，人还唯有堕落耶稣受死在上帝的那个永恒的蓝图当中已经被定下来。你有一个矛盾，因为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有一个祷告，他几乎感觉到要死，他就伏伏在地向上帝祈求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让这杯离弃我。耶稣知道结局近了那时刻要到来，他对这个死亡是感到一种畏惧。但这个死亡我想说不是肉体的那种的死亡，而他要与父分离，上帝一切的安慰全部都要撤去，这个才是令耶稣感到最惧怕最畏惧的。同时耶稣有这种惧怕，他不仅是上帝，他还是人。耶稣在问天父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既让他可以拯救上帝的子民又免于背十字架，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没有可能的耶稣不是让上帝更换方法，他还说倘若可能，请你叫这杯来离开我。耶稣受死是父的一部分，父没有办法来免于耶稣受死耶稣对他的死是深知的，而且耶稣复活之后他也告诉那两位门徒，跟他们说基督这样受害岂不是应当的吗？因此基督知道受死不是偶发性，而是必然的。旧约是有预言，新约成就，因此耶稣会说我的受害岂不是应当的吗？每个基督徒都相信十字架是必要的，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也更要明确，在上帝永恒的计划中基督的死已经被命定，已经被定下，基督的死是必然的。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的门徒就向当时的人传福音说，他既然是那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这个经文凸显了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这两者并不矛盾，它也并不冲突。上帝定下基督要死，他也容许这件事情发生，他也容许了罪人用他们的恶做了恶事，但是美善的是，上帝从人最大的行恶当中却带出了最大的美善。因此人虽然很邪恶，一拥而上，他们几乎全体要定耶稣的罪，释放强盗，不释放耶稣，但是不影响上帝良善的彰显。把耶稣钉死肯定是最邪恶的行为，可是神这个完美无瑕的儿子被恶人处死，也得到了平反，就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我们可以说，世界上最大的恶就是把耶稣，把上帝的儿子耶稣从地上除去，但是同时也看到上帝在人最大最不好的恶中带出了最大的良善，成就他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就是耶稣受死是为我们的罪满足父的公义的愤怒带来的赦罪和饶恕。因此基督受死是神的计划，也是唯一拯救罪人脱离罪恶的方法。新教徒的神学家欧文就说，没有基督的死就没有罪的死，耶稣不死我们就没有办法解决罪。所以一个人若想深刻的体会十字架与我有关系，他就必须更深刻的认识自己的罪。其实每一个人对罪的认识和认识福音是一样的，认识罪不过是在头脑中，而没有真正的在生活中体验罪的可怕，罪的那个狰狞，罪对我们的摧毁和破坏，到一种对罪有极大的恨恶，想逃离这个罪，而且从罪的那个城中逃到基督的城那里去啊！所以不认识罪的人他无法认识十字架。所以一个认识十字架的人不一定他认识罪，但只有一个人认识福音才能认识罪。所以约翰半扬就讲过，你认识救赎的程度在于你认识罪的程度，你对罪的程度越高，对救赎的认识也就越高。所以我们就说，基督受死绝非偶然，出于上帝永恒的计划。保罗告诉我们说啊，基督受死出于父的旨意，那基督的受死也是啊甘心乐意的。圣经为什么强调基督可以舍去生命？为什么强调他甘心顺服以至于死？如果基督受死不是出于甘心的，父不会悦纳他，他的死是无意义的，是无效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不了解基督的死是甘愿的，那么他对基督的死不会有任何的感激之情。如果耶稣是被迫的，谁会感谢一个被迫的人为你做事情呢？如果你让你孩子去做事情或者学习，他被迫的去学，你也很生气啊，因为他是被迫的。如果你孩子喜乐的学习，喜乐的工作，你也很高兴，因为你知道他是心甘乐意去做事情。马上不是到情人节了吗？然后你就吵吵闹闹，让你陪我给你买一个礼物啊，这个喜乐并不大，对吧？然后到了晚上，马上这十二点，你问你朋友有没有买礼物，你朋友在枕头底下，你这个喜乐是比那个吵吵啊强迫买的礼物的兴奋是更大的。你要知道基督甘心乐意受死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它可以使我们内心里面充满感恩。耶稣自己他也见证说，我父爱我，我将我的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基督亲自见证说，我的命是可以舍去的，是我自己舍的，我有这个权柄，因为他是万物之主，他掌管一切生命，如果他不许可的话，没有人可以把他生命给夺走。基督强调他对万物有所有权，他对他的生命也有所有权。因此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我们要知道基督没有给我们财宝，没有给我们宇宙的财富，他就把宇宙最宝贵的他自己给了我们。 保罗就诠释这一点说，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因你们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基督他的舍下，他的舍己，是为了让我们变得富足和丰盛。因此基督是自己把自己来献给父，这个表达一点问题没有。圣经有告诉我们他被父所差来，有告诉我们他自己舍了自己，也有告诉我们是圣灵使他毫无瑕疵把自己献给上帝，都有这个表达。因此基督为我们赎罪这个动机，从被动来讲出于父的差派，从主动来讲他绝对甘心乐意为我们而死。所以圣经总是强调我们与神和好之间总有一个存在，那个存在被称为耶稣。只有因他的缘故，人与上帝和好才能成为可能。但是基督的受死绝对不是被迫，而是心甘乐意自愿的。耶稣顺服不单单是指受死，他从马槽到坟墓所有的每一步绝对都是心甘乐意的。所以耶稣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意味着没有一个存在是父所看重的，因为皆都是悖逆之子，不肯顺服。但是基督不是，从永恒领受救赎之忧的规定，到进来到这个世间，生在那个卑微的地方，到他受死埋葬，他每一步全部都是绝对性的顺服，没有一点点存在的不乐意。所以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差来者的意思行。他的自愿也在于一个起点，父对他的差派有这个计划，他在这个计划当中绝对的委身，绝对顺服，以至于死，达到了顺服的高峰，没有比这个顺服更大的。所以你想到基督的死，就想到他甘愿爱我们，没有比这个爱更大的，他从来不会计较。各位你应该知道，人不是全知的是一件好事，如果人是全知的，你会很痛苦，因为你对一个人好，你会发现他在某年某月会背叛你，你说你该对他好还是不对他好。但是我们的主是全知的，他知道罪人的样子，他知道罪人的德行，他知道罪人被打得体无完肤，头破血流，依然不归向他，他知道这一切不影响他甘愿乐意为罪人而死。哇，这个真的是伟大的爱，伟大的牺牲。所以你越是了解基督的自愿舍己，自愿的牺牲，自愿受死，你就越懂得这种爱大到一定程度是人世间所少有的，宇宙间仅有的，只有在基督身上可以看到这种爱。明知道我们会背叛还要爱我们，明知道我们不领情，他还要以最大的热情为我们留下最大的财富，以舍己的方法来救我们。第三，我们来思考基督死的种类和性质。基督的受死有多样的表达，我们只是说基督死了，这一句话不能概括所有。虽然这句话是一个总的概括，但它不够丰富。我们要知道基督的死是经历了暴力的死。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我们的主是绝对自愿而死，但基督死的时候是被暴力置于死地。所以清教徒约翰费拉威尔就称为他的死是暴力之死，因为基督不是寿终正寝，而是年龄最强壮的时候，感知最好的时候，年纪最灿烂的时候，被那些恶人把他置于死地，不是以合法的方法，而是以非法的。不过这些非法的人拿到合法的手段把耶稣置于死地， 所以耶稣的死绝对不是自杀，你不能说基督自愿死等于自杀，不是的，基督自愿不是自杀，基督反而是被那些非法之人以暴力的方式置于死地。耶稣最有力量、最强壮、最健康的时候，把自己甘愿献给神，而那个死的途径却是恶人以最大的暴力把他置于死地。第二个，基督的死是痛苦的死啊，其痛苦的死。使徒行传说死的痛苦，我们可能都知道疾病带来痛苦，我不知道你经历过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样的痛苦，是疾病还是亲人的失去啊？做妈妈的做母亲应该知道生孩子那种剧痛能够达到十级，而实在的痛苦，肉体的那种痛苦和生产的痛苦几乎是差不多的，能达到十级，只是指肉体的疼痛而言哈。因此使徒行传就说那个死的痛苦，耶稣的死是用了当时最残酷的刑罚十字架，而十字架所带来的刑罚是很多的刑罚所不能带来的痛苦和意义。死绝对不是一个幸福的事情，所以人如果想死的话，总想找一种舒服的方式死，对吧？啊，人希望死的时候也快乐的死去，啊，但是有哪种方法能够让死变得更快乐呢？好像没有，啊，忽然间死去应该比较幸福吧？但是有预谋的死，没有一个死是幸福的。但是基督的死是被罪人折磨，被罪人嘲笑，被罪人抛弃，肉体的疼痛跟父对子的离弃相比，那根本算不得什么。第三，基督的死是一种羞耻的死，啊，羞耻的死，就是耶稣他没有穿那么完整的衣服，几乎是一种赤裸的。男人不穿衣服是一种非常羞辱的，什么人也把他衣服撤去。所以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是有规定的，罗马公民永远不会被钉十字架。啊，什么人会被钉十字架？逃跑的奴隶，啊，十恶不赦的罪人，啊，外邦人，只要不是罗马公民，他就有可能会被钉十字架。他的衣服要被剥去，他要先被鞭打，先被羞辱，然后再挂到那个木头上，然后被人嘲笑，被人指点，被人离弃。所以耶稣的死是被羞辱的，遭受了极大的羞辱性。大家不要认为这种羞辱跟我们没有关系，基督遭受所有的羞辱就意味着罪是要被羞辱的，罪是要被羞辱的，犯罪的人要被羞辱，作恶的人也要被羞辱。所以在十字架前后所有的痛苦都意味着上帝对罪人的憎恶和厌弃，因此基督的羞辱也意味着上帝对罪是极大的羞辱。第四，基督的死是受咒诅的。加太书告诉我们，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而且还有一个规定，大家有没有读到？在摩西五经当中，他的尸体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因为被挂上的人在神面前是被咒诅的。被挂在木头上不让他在地上死掉，是让他在天地之间被悬在这个空中，让他死去，这本身对这个人是极大的羞辱，他不配挨这个地，因为他的恶会让地也会被玷污的，要快速把他埋葬。耶稣被挂在木头上，就是表达基督是极为卑贱可恶的，不是基督本身，而是基督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以这样的一个身份和角色成为了可恶的、卑贱的，啊，本应该我们应当如此，我们没有成为咒诅， 反而成了祝福的。另外，基督的死是缓慢和推迟的死，人慢慢的死会加重死的苦楚。基督徒都在畅想什么时候死最好，就是礼拜的时候死最好，敬拜的时候死去，安详的去世，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哪有那么多好事呀？你要知道每个礼拜都有教会的人从教会离世，那是大事啊。但是的确在中世纪有些神父啊，天主教神父，他们是在做弥撒的时候就死了啊，的确有这么一些特例。但是人慢慢的死，就是被一种刑罚或者被一种疾病折磨，是很痛苦的。今天我们看到癌症靠近年轻化，这中年人癌症是增加的。我们认为癌症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我不治了，我去旅游去啊，然后潇洒死去。你想太天真了啊！所有得癌症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情，得癌症过程是很疼痛的，你无法克制那种疼痛啊，白天晚上都被那个疼痛所折磨，还有极大的求生欲，还不想马上死去，但是还要忍受那个疼痛。如果人忽然死去，不用忍受那种疼痛，但是我们的主被挂在十字架上，那个过程是缓慢的，缓慢的，不是马上死去。罗马的史学家记载，在十字架上最多能让一个人3天3夜不死去，那个钉要从他的手腕的骨缝当中钉进去，然后再把他两个脚重叠过来，从那个脚缝中再钉进去，让他那个身体有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所以当人被吊起的时候，他的腹部受到挤压，呼吸就困难，如果想呼吸就要拉扯自己的身体往上走，他拉扯的时候身体会抽搐疼痛，他的脚就会使劲来撑起身体的重量，减轻那种挣扎，反反复复，最长可以3天死去。所以耶稣他不是一个快速的死去，他是一个缓慢的死去。为什么耶稣的骨头没有折断？有人的骨头是折断的，如果家人有足够的钱财，可以贿赂罗马的兵丁，打断那个腿骨，能够快速死去，不用反复的折磨，这样的死去。最后基督的死是无缘无助的死啊，无缘无助的死。当时为了减轻疼痛的时候，有些人呢可以用一些醋和墨药，可以减弱缓解那个疼痛，或者为了避免时间更长，打断一根腿骨，快速解脱那个痛苦。耶稣任何都没有做，任何也没有接受，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他的骨头一根都没有折断。这个痛苦还不是最大的，清教徒麦克谦他解释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是基督从来没有经历过像没有神一样的人生。基督从与父从来没有分离过，从来都没有，但是在十字架的时候，基督经历了从来没有经历的时刻。麦克先解释说，他没有神的任何安慰，感受不到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支持，神从前是他的太阳，如今这太阳被乌云笼罩，他从父那里得不到一丝安慰，一撇温柔的目光，得不到一句和蔼的言辞。其次，神不再与他同在，好像是他没有神似的，神对他的一切现在都给剥夺了，他没有神，被神剥夺。再次他感到自己被定罪，王说，你这被咒诅人，离开我吧，他们要受永刑，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因此基督的受难的海洋是这样深不可测。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得不到任何的安慰，父掩面不看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的时刻，但是子 要经历。第四个，基督受死彰显父的荣耀。我们在约翰福音可以看到耶稣常常提到他来是为了荣耀父神，而基督最荣耀最能够荣耀父神的时刻是透过他的死，就是没有任何事比基督的死更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以及神一切丰富的属性。如果想要了解上帝的属性，必须要回到十字架上，只有在十字架上才能够看见上帝的属性完全的体现和彰显，绝对的完美，每一个属性是那么的毫无瑕疵。我如何评估耶稣在十字架上来荣耀神呢？彰显神的作为，彰显上帝的属性呢？天鹅图禅纽课就说，所有倾倒于这邪恶世界所该承担的审判怒气，以及所有被咒诅之受造物的呻吟，都不如神倾倒在他儿子身上的愤怒，明显神对罪的痛恨。垂死呻吟扭曲损毁我们救主的面容，正是神圣洁最美的一刻。基督受死，父没有手下留情，没有因为是他的爱子而减少他的愤怒，而降低他圣洁的标准，没有，他要把这个担负了世人无数之人的罪的这个罪人把他给除去，而除去的正是父的独生爱子。为什么说体现了上帝圣洁最佳美的一刻？圣洁的上帝怎么可能会接纳罪人？公义的上帝怎么能够饶恕犯罪的罪人？而基督是因为代替者凭着他的血做了挽回祭，不但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也满足了上帝圣洁的要求，他是为我们成了赎罪祭，承受了父的愤怒。同时在这一刻不仅彰显上帝的公义圣洁，也同样彰显了上帝的恩慈。十字架也把上帝的恩慈恩典上帝的爱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禅纽课接着写道，他要听到他的呻吟，也要见他流血，好叫我们不在他怒目之下呻吟，不在他愤怒之下流血。为了饶我们的命，他便不饶他的命，他击打他以致我们蒙他喜悦，他的剑沾染他儿子的血就永不沾我们的血，他的恩慈反而要在我们的救赎当中永远得胜。他乐意他儿子成为人并且死亡，也不愿那乐意自我毁灭的人灭亡。看来他一度贬低且羞辱他的儿子。所以实际上你看到圣洁的完美，同时你也看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恩慈恩典怜悯推向一个高峰。因此基督受死在十字架是上帝所有属性的一个交汇。如果我们在哥哥他上看不见上帝的智慧，看不到上帝的恩慈，他的恩典怜悯圣洁和公义，我们就永远不明白上帝的属性。大家应该读完了宾客的神的属性，在他不少的篇幅当中都会把上帝的属性和上帝的儿子受死结合到一起，你才能看到上帝是何等的荣耀。透过十字架把上帝的荣耀推向一个至高峰，上帝的荣耀足够夺去我们的眼目，因此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像耶稣的死如此伟大，如此荣耀上帝，不仅成就了完全的救赎，也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在我们众人的面前。因此我们说基督的死绝对是伟大的，基督的死绝对是与我相关的。我们不能够把基督的死视为一个过去的一堂课或者过去的一个标题， 而是让基督的死每一天都在我生命当中去重现，不是说把基督每一次都钉死，而是说基督的死要在我生命当中成为一个常常默想的主题。我们的喜乐就在乎基督拯救了我，我们的富足在乎基督的死带给了我丰富的产业，我的知足在乎基督他的贫穷为我带来富足，我在世上虽然贫穷，但我实际并不至于贫穷。所以当我们去面对人和事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自私，很贪婪，而基督的受死就是我们致死我们自己的法宝，不是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用苦如己来对待自己，而是说基督已经为我受死，我不再属于我，我的一切是他给我的，我不应该为我而活，应该为他而活，成为我与人际交往最重要的那个源头所在。所以基督的受死绝对不能成为一个已经被关在保险柜里死去的教义，它应该是一个活的事实，因为我们已经与他联合，不是吗？一个与基督联合的基督徒应该每一天操练把自己的过去，把自己的邪情私欲给钉死，它不仅是个过去式，它也是个现在式。所以弟兄姐妹，基督的死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当你思想他的死的时候，你更会想到基督他的甘愿，讲到基督死的种类，会想到基督的死荣耀的上帝。你通过这一切应该能够看到神爱的彰显，因为看到基督对我们的爱，应当看到基督为我们站在那个罪人审判的地位喝下上帝的苦杯，你应该能够看到上帝何等的恨恶罪，这一切的羞辱刑罚应该属于我们，但是没有属于我们。为什么？因为基督为你我成了咒诅，他应该成为你的福音，应该成为我们个人的福音，而不应该成为一个被宣讲只在讲台上的福音。因为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有份于基督，应该在基督里获得一切的爱，获得一切的力量，获得生活力量的泉源，就是基督为你我而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死的这堂课当中，你应该有一种的渴望，就是渴望更多的去了解基督的死的这个教义，它的丰富性，希望这种渴慕能够让你能够去搜集关于基督死之事实的那些宝贵的经典书籍，让基督的死可以更加丰富的在你我面前去展现，而不是让自己成为一个贫瘠的只是了解基督为我死。当然你绝对可以得救的，但是对基督的死认识是非常贫瘠，并不富足。一个对基督认识不富足的人，生命怎么可能会丰盛呢？我们的生命不是源于基督吗？他怎么使我们丰盛呢？他要透过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不断地喂养我们，使我们变得足够的丰盛。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有问题需要问吗？